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北约调查波兰遭受导弹袭击，二十国集团峰会，澳大利亚总理会晤习近平，双方外交博弈谁胜一筹，还有中日首脑会晤会如何影响日本对华姿态。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了美国总统拜登后，又和澳大利亚、法国、荷兰和韩国领导人展开了一系列面对面的会谈。近年来，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友关系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特别是澳中因为贸易、军事和间谍案，尤其是在调查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使得两国关系急剧恶化。那中澳外交博弈谁的手上有更多的筹码？两国领导人会面是否走外交过场，还是能为两国关系带来实质性的转机？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赫林博士，史博士您好。
你好。
还有一位是西密歇根州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史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在请教两位这个教授之前呢，我们先来连线正在印尼巴厘岛现场采访二十国集团峰会领导人这个峰会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来介绍峰会的最新情况。耀毅您好。
叶凡您好。
好，那今天是二十国峰会这个闭幕的这一天，但是呢突然发生了导弹落入波兰境内导致两人死亡的事件，扰乱了这个峰会原定的议程。与会国的各国元首纷纷做出反应，请正在这个印尼巴厘岛采访二十国集团峰会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刚才您也说了，今天应该是这个峰会啊来闭幕的日子啊。其实你看到我身后这个峰会的现场会场呢，已经很多的工作人员已经在收这些现场的一些的布置的情况。但是也是因为呢，就是发生了这个导弹的事件呢，导致现在这个各家本来应该来开始变轻松的媒体呢，又忙碌了起来。那包括这个二十国这个峰会的最后一天的议程呢，也很多部分都受到了影响。首先我们知道是说呢，是在星期二的时候，事情来龙去脉是这样子的。星期二的时候呢，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在峰会上发表讲话，数个小时之后，俄罗斯就开始对乌克兰进行这个大规模的以导弹的攻击。那么在当中有很多是他的城市以及平民的建筑受到了波及。之后呢，根据波兰媒体的报道，就是有两枚的导弹是落在波兰的境内，并且呢导致有两人死亡。那当然，这个是波兰本身是一个北约国家，所以呢是如果这个导弹是从俄罗斯发射过去的，那就姿势体大，可能会动用包括像北约宪章里面的第五条款、第四条款等等。那拜登总统呢，是在星期三的一早就接到了这个方面的简报。那么他在巴厘岛时间的早上5:30就跟这个国安顾问沙利文以及布林肯国务卿呢一起来打电话给波兰总统杜达。那么之后呢，再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来通电话。那刚才我说到这些 G20 的一些议程呢，受到了波及，包括像是上午9:00的时候呢，原本是各国元首要一起来这个植树的一个种树的活动，也因此被推迟了，改成是在拜登总统召集了 G7 领导人，还有这个欧盟的主席等等了，一起来召开一个紧急的圆桌会议。那么在会后呢，拜登总统出来告诉记者说呢，说其实根据初步的资料来显示，这个弹道的轨迹啊，不大可能是从俄罗斯来做发射的。那他认为说呢，这个事情要来继续的彻底调查，而他对乌克兰人民是表达了哀悼之意。那刚才呢，下午的时候，美联社是引用了美国不具名的官员表示说呢，这个导弹应该是从乌克兰军方为了要来拦截这个俄罗斯的导弹而发射，那不慎的是掉在波兰境内。那我们刚才看到，包括北约的秘书长，还有包括波兰总统自己都讲说呢，这有可能就是一个失误的不幸的事件。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一次在参加这个 G20 元首峰会的国家 呢，则是把责任都归咎在俄罗斯的身上。我们看到英国首相苏纳克呢，在会见了这个加拿大的总理杜鲁多之后，特别也发出了声明，表示说无论调查的结果如何，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要对持续的暴力负责。而荷兰总理呢，鲁特也发出声明说，若不是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可怕的导弹攻击，也不会发生导弹落在波兰境内这样的事情。那拜登总统他也特别讲说呢，他跟 G7 领导人也讨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密集的导弹的攻击，并且也批评说这是一个粗暴而且不人道的做法。叶凡，
那这次峰会结束是否会发表联合公报对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峰会有什么样的表示呢？
是，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峰会当中，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啊，对包括这个所谓台湾海峡、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等等的这样子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让有一些国家可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来选边站。那么因此呢，这一次的 G20 的元首峰会并没有发表联合公报，而是发表了一份高达1000多页的这个元首的声明。那么在声明当中呢，则是这样说，他说大多数的国家强力谴责俄罗斯，并且要求俄军无条件的撤出乌克兰。同时呢，这个声明当中也说，使用核武的威胁是不可接受的。那白宫的这个副国安顾问呢，叫做Mike Pyle， 他在星期二的时候，他在巴厘岛就告诉媒体说啊，他说预期美国想要推动，就是来发表一份强烈的谴责俄罗斯的声明。那他说只能20国这个集团里面有大多数国家会来同意来发表这样的声明。那媒体就询问了这个副国安顾问说，到底大多数国家，那少数不愿意签的国家又是哪一些？那他不肯具名的点名。那我们当然知道俄罗斯本身是这个 G20 的这个会员国，当然不大可能会来谴责自己啊。那中国还有印度的，他的在这方面的这个态度呢，本身就是比较含糊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乌克兰这个驻新加坡的大使呢，叫做Zelenko， 他在今天就接受了彭博社专访的时候呢，他则是特别点名的中国。他说呢，在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议题上面呢，他呼吁中国不应该再保持沉默。叶凡，
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从印尼20国集团峰会现场为我们带来的报道。好，感谢耀毅。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这个讨论当中来。那欢迎这个史教授和王教授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呢。那一开始我想先请教这个二位啊，有关这个波兰遭到导弹袭击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那王教授，这个拜登总统啊是说现在这个不太可能是从俄罗斯发来的，但是呢有很多国家对这个持不同的看法。那王教授您怎么看？
我认为目前的首要是要调查清楚，虽然说目前的迹象是说这可能是这个乌克兰的反导弹系统所击落的一些碎片，但是我们还是得等到真的最后的它的结果。因为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这个如果是俄罗斯的话，那我们就要看看说是不是故意的或者是误射的。那如果是乌克兰的话，那这种情况比较容易让这个情况降级下来。因为目前乌克兰战争所遇到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它有可能升级，因为目前这个战事对俄罗斯不利嘛。但是如果说是一种如果说不小心击落的一个飞弹的话，那这样子还比较好，就是说北约可以降级，然后后续的一些事情比较容易处理。
谢谢王教授。那史教授您的看法？
我基本同意黄教授的分析啊，因为首先最重要的，首先把这件事给调查清楚，这个导弹到底是从哪里发的。那么按照那个拜登总统的看法和他的那个国防部的官员的看法的话，是不大可能是从俄国发的。那么这主要几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的话，他这个导弹的话是 S300 就是防空导弹，它的最远的距离大概400公里，是不大可能从俄罗斯的土地直接打到那个波兰。另外从弹道的轨迹来分析的话，也不是这样的一个轨迹啊，所以我想现在技术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啊，应该是从那个轨迹当中就可以推导出这个导弹是从哪里发的。 所以在北约进一步采取行动之前的话，首先要做到是就是把这个事件调查清楚，到底谁发的。那么就像王教授刚刚分析的一样，如果确实是乌克兰方面发的那个 S-300 的导弹，然后误入到那个波兰，那么这件事的话是应该是冷处理啊，就不要把这件事再上升了啊，因为这样对全球的整个那个安全的话都不利。
史教授，我继续请问你，那根据现在这个战况来说啊，这次很有可能是从乌克兰这个误入波兰这样一枚导弹，可是这种擦枪走火或者是俄罗斯的飞弹也可能落入这个北约境内，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那根据北约组织的条约，一国受到攻击等于北约组织整个就受到攻击了，那在那种情况下北约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如果最后的调查确实证明是俄罗斯发的话，那么我想北约第一步的话就必须要发出严重的声明，因为按照那个北约条例的话，共同防御条约，就一旦就是说俄国是对北约的某一个成员国，比方说波兰进行攻击的话，就等于对北约进行攻击，那么北约就会群起而攻之。那么按照现在俄国的这种战力的话，根本是不可能打赢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反过来推的话，我也觉得不大可能是俄罗斯发的导弹啊。
谢谢这个史教授。那王教授，如果是这个俄罗斯的导弹误入了北约的某一个国家，那北约您认为在目前这个状态下会怎么样做出一个联合回应？如果采取武力的话，那就是一场世界大战了，您怎么看？
我想北约的回应会严厉谴责俄罗斯的战争行为，因为毕竟说不管这如果是乌克兰的导弹击落的话，因为这个原来的导弹是从俄罗斯出来的嘛，那所以说这个追根究底还是俄罗斯的一个责任。那我们目前北约要做的就是说要严厉谴责，然后目前北约也不断的对乌克兰有很多的一些军事援助，那这些会继续下去。但是就是说刚主持人提到这种擦枪走火的这种情况，我们事实上也要相当的警惕，就是说我们看过去的一些战争，有的时候就是说双方都不想升级，但是因为有比如说军机误撞，或者说比如说如果在乌克兰的美国人员被这个俄罗斯的飞弹炸死了，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两个国家的元首有可能骑虎难下，就是国内的民意都说要报复，那如果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战争就有可能升级。所以目前北约要做的最主要就是必须要降温，就是说谴责还是必须的，但是降温的动作也是有需要的。
那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19个国家还有欧盟的领导人星期三发表了一份G20 集团共同声明啊，那王教授，他们以这个最强烈的方式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军事行动表示深表惋惜，要求莫斯科无条件撤军，而且呢这个国际法必须得到坚持，威胁使用核武器是不能被接受的。那在这个乌克兰战争方面，你怎么看中国的立场？
这次的声明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 G20 的国家他们都参与了，因为他的声明说，就像刚才记者所讲的，大部分的国家谴责，所以言下之意就是说有些国家并没有谴责。那这就表示说，在这个问题上，国际上并不是完全的立场是一致的。那这个声明说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所发生的战争表示一个深表惋惜嘛，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很多的国家都赞同，但是说以中国立场的话，我想中国应该会同意这种深表惋惜这个态度，但是中国目前的立场就是说截至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公开谴责过俄罗斯这个入侵乌克兰。那在联合国上，这个中国也常常都投弃权票，也没有出来说指责俄罗斯。那我们看这个中国的官媒，像央视每天的那些的报道，只要讲到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话，都是首先会引用俄罗斯的军方的报道，然后另外引用这个乌克兰的军方的报道，然后第三就找些专家学者来谴责美国， 所以以中国立场来看的话，就是说这场战争事实上就是说责任主要是在美国的部分。那所以说这个对这场战争的这个责任的问题，是让这个中国俄罗斯是站在一起的，那但是美国跟西方是站在一起的。但是说这场战争是明显的是对乌克兰主权的一个侵害。那中国的外交一再的强调说这个主权是不可侵犯的，所以事实上这场战争也让中国在外交上必须要有很多的这种走钢索的行为，就是说两方要讨好，实际上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嗯哼，那史教授，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报道说，这次签署的这个共同声明当中啊，还有一些国家是没有签署的。当然，这个主办单位没有透露到底是哪些国家。您怎么看中国在俄乌战争上的立场？
我猜中国应该是签了啊。那么，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点的话，这一次的措辞的话根本不像是原来那种措辞，比方说他不把这一次作为这称为一种侵略战争，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在乌克兰发动的军事行动。第二的话，不是表示谴责，而是深表惋惜然后他的条件是要莫斯科要撤军，并且国际法要得到坚持，然后那个威胁使用核武器都不能被接受，诸如此类的。我想这个的话应该是各个国家经过商量以后达成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能够接受的这个这么一个措辞。那回到中国的问题，回到你刚刚提出的问题，我为什么觉得中国应该是签了呢？因为最主要原因大家都知道，就中国原来一开始跟王教授描述的那样，把自己跟俄罗斯绑在一起，这实际上在外交上是一条死胡同啊。那么这次二十大以后的话，实际上习近平这一次亲自来参加 G20 的会议，实际上是要在国际那个外交上要取得一个突破。那么如果要取得这个突破的话，必须把自己和俄罗斯要做适当的切割啊。那么在不同场合的话，我们实际上已经听到了习近平也好，是李克强也好，在不同场合的话，这样都提到了就是反对使用核武器，包括反对使用那个威胁使用核武器这样的话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已经朝和俄罗斯部分切割的这个方向的话迈出了比较重要的一步。所以基于这样的判断的话，我觉得如果中国真的要在这次 G20 上在外交方面取得一定的突破的话，他应该是要签署这份共同声明的，否则的话习近平在 G20 上所做的一切努力的话全部是白费。
嗯，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中澳两国领导人的峰会啊，这是两国领导人六年来首次举行这个正式双边会谈。那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说，他和习近平讨论了贸易、领事和人权的问题。那史教授，您认为这次会谈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这么说吧，就是今天澳大利亚最大的报纸叫澳大利亚人报啊，它的标题称为它英语叫 First Step in Long China Rule， 就是说和中国关系缓慢解冻的第一步。我们知道习近平和那个 Albanese 的话一共谈了32分钟的时间。那么根据澳大利亚报纸的报道的话，澳方主要的诉求是两方面。第一个的话就希望中国解除对澳大利亚商品征收的关税第二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释放那个杨亨军跟陈磊。那么这是两个主要的诉求。那么其次呢，也谈到了比方说怎样来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新疆的人权问题，以及习近平希望习近平的话对俄罗斯施加影响，保证不使用核武器和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等等等等。那么中方的诉求呢不是太清楚我看了一下那个中国方面的报道的话，他只是提了一句，就希望澳大利亚改善对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的环境，以更成熟的姿态来处理中澳的关系，这是双方的一个诉求。那么会谈以后的话，澳大利亚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话，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述，说我没有向中国让步，但是同时他也说到习近平也没有向澳大利亚方面做任何的承诺，就也没有做那个消除那个关税的承诺，也没有做释放陈磊和杨恒军的这个承诺而且两个国家呢还没有 进一步的安排一些跟进的一些访问啊，跟美国就不一样。美国这个访问的话，它是这样，就是这一次 G20 会议以后的话，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的话会访问的中国。所以我想这20分钟的会谈的话，仅仅是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的开始的第一步。32分钟的会谈也不可能解决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这应该是不大。如果要想通过这么短的谈话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不现实的一些期望。但是澳大利亚，我也同时注意到澳大利亚商界对这次会谈的话是表示了很大的欢迎，他用的词叫 tremendous reset。就是意义重大的重启，重启就是重启那个中澳之间的关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第一，我们不要对这32分钟的会谈抱有太大的希望；第二的话，这应该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很重要的一步。
那王教授，这个澳大利亚有评论说澳大利亚没有向中国的意志屈服，您怎么看这次中澳峰会对这个阿尔巴尼斯提出要中国解除对澳大利亚这个征收关税的禁令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很快的得到改变？
对，我同意刚才沈教授的说法，就是说这场会议只有32分钟，所以我们期望也不用太高。那关于这个取消关税的这些问题的话，澳方当然是希望中国取消关税了，但是说目前的一种情况就是说，这种经贸关系上，这个我据报道说，就是说这个澳洲受到中国这些关税禁令的影响的这些物品的价值高达这个200亿，这200亿应该是澳币吧？那目前中国对这个澳洲的酒啊，然后大麦啊，然后甚至说煤炭都有禁令嘛。但是实际上中国也从澳洲进口一些铁矿，但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说对澳洲的影响比较大。但是我们这里就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前几天习近平在跟拜登的那个会谈，他们谈了3个多小时，然后事后的声明，习近平说我们反对把经贸科技交流政治化武器化。那我们以这句话来看的话，就是说中国对澳洲不是就把经济科这种经贸交流政治化武器化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方面上是有一个双重标准的，就是说对他有利的他就会用来对他就会去做，但是说对他不利的，他就说你这个是政治化武器化。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主要就是要看一看这个就是说双方之间的利害关系到底是哪方面比较占优势。那目前的话看起来是中国稍微占一点优势，但是澳洲他也是有他的筹码，因为他跟美国走得比较近，但是美国事实上也是一种制衡中国的一个力量。
那史教授，这个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澳大利亚的出口出现全面的增长，完全化解了因为中国贸易制裁而让澳大利亚失去中国市场导致这个出口暴跌的担心。那数据还显示啊，今年仅4月份，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口的煤炭就破了2国煤炭贸易的记录。那您怎么看这个谁的损失更大？如果中国不取消贸易制裁的话，
如果不取消贸易制裁的话，实际上对澳大利亚的危害并不是很大。刚刚王教授提到了一个，就是说中国现在针对澳大利亚征收关税那些产品的话，大概是200亿20 billion。但是别忘了，就是说2021年的话，澳大利亚整个出口中国的那个产品的和服务的总价值的话是1800亿，对，所以这个200亿的话只占那个1800亿当中大概10%左右，而且实际上你刚刚问题当中也提到了，澳大利亚现在除了向中国出口以外的话，实际上还可以向其他地方那个来分散它的风险。刚你提到的对印度尼西亚出口的煤炭，但是按照我看到的报道的话，这些出口的印度尼西亚的煤炭呢，我最后实际上都进入了中国，所以现在中国是曲线出澳大利亚是曲线出口，通过出口的煤炭到印度尼西亚，然后再由印度尼西亚加价以后的话再出口到中国，所以最后中国进口的实际上还是澳大利亚产的这些煤炭。所以从经济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中国 还不取消这些关税后，对澳大利亚的那个整个商品的出口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对另外一部分的服务出口的话，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服务出口的话，很多程度上是依赖于对政府的支持啊。那么澳大利亚的高校，比方说教育出口的话，是占澳大利亚整个出口的第四位啊。那么自从中国跟澳大利亚有贸易摩擦以后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来澳大利亚读大学的那中国学生的数目的话，是逐年开始下降的啊。这是澳大利亚出口服务出口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如果不取消关税的话，对中国的产品的出口影响不大，但是如果两个国家之间还保持这种比较紧张这种关系的话，那么对澳大利亚服务出口的话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那史教授，这个阿尔巴尼斯啊，他在上任的时候表示，他将坚持前几届保守派政府对中国普遍采取的强硬立场，保留前总理莫里森和美英签署的奥库斯三边安全关系。那根据这个协议，就是美英为澳大利亚提供建造核动力潜艇的技术，来应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扩张。那您怎么看这项协议对中澳关系的影响？
是这样，这次巴黎会谈32分钟当中根本就没有提到那个奥库斯的，就刚刚你讲的那个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签订的这三国的协议啊。那么最主要原因，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政府非常清楚，澳大利亚是不可能放弃那个奥库斯，不管是工党上台的还是联盟党上台，都不可能放弃奥库斯，因为这是澳大利亚，自己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所以这也是西方阵营维护在他们的西太平洋地区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是在澳大利亚的话是受到两党的共同的支持，有非常强的民意的基础所以我个人觉得的话，中国政府当然心中很明白啊，尽管他们非常不高兴但心中很明白，因为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澳大利亚不管是谁在台上都不可能在这方面让步的，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维持那个奥克斯的关系对中澳关系的走向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因为这已经是既定事实。
那王教授，有评论说这个奥库斯协议啊，有可能会提升中国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您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因为当初建立这个奥库斯这个协议啊，我们必须要从这种国际地缘政治的一个变化来看，因为目前的这种国际局势的变化是美中的关系走向竞争，那美国正逐渐在中国建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个包围网。那而且它同时就加强与盟邦的关系，所以美国最近有这个日美澳印这个四边机制，就是 Quad， 然后再加上这个 AUKUS， 那在这方面上，澳大利亚的这个外交明显的是选择美国的，因为这是以它的国家利益来出发的，所以这个 AUKUS 要提供给这种核动力潜艇的技术给这个澳洲，事实上是澳洲必须需要的，因为中国目前不断在发展这个海权嘛，那中国的海军目前呢也越来越强大，所以澳洲也必须要有不断的自己的一个防卫能力，所以他也必须要加强自己的海军实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这个澳克是符合这个澳洲的国家利益，所以他是不大可能会放弃的或是有所改变。
那史教授，在您前面也提到了这个华为还有这个间谍案的问题啊。那2018年，围绕华为这网络间谍疑云，澳大利亚成了第一个禁止华为等中国公司来帮助建设 5G 网络的西方政府了。那中国呢，称这是猎巫行动。那虽然这次会谈当中没有提到这些问题，那您怎么看这个两国技术贸易冷战的前景呢？
技术贸易的冷战应该是刚刚开始。那么在技术贸易方面的话，西方国家肯定会对中国的话进行更重的一些贸易方面的一些惩罚啊，和跟那个跟限制。那么最主要原因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在技术方面的话，中国政府的话有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的话实际上是违背了好多那个知识产权的问题，而且当那个西方国家进行投资的时候的话，他会强迫这些西方国家会转移他的一些知识产权的一些东西啊，然后中国实际上现在也是非常想靠那个新技术的发展的话，来使他的经济的话更上一层楼，从而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儿。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的，我相信就是说科技方面的冷战实际上是刚刚开始，根本不可能结束。你刚刚提到的澳大利亚是西方国家当中第一个拒绝华为的 5G 建设，那么如果大家看一下历史的话非常清楚，这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方面的话是因为这是涉及到通讯，那么通讯的话现在越来越重要，而且越来越成为那个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啊，所以澳大利亚的话必须把这个基础设施，通讯基础设施的话交给呢他可以信任的人。当然中国现在不是一个，从澳大利亚政府角度来讲不是一个可信任的一个贸易伙伴。第二个当然是因为华为啊，因为华为的话实际上是违背了联合国制裁这个伊朗的那个协议啊，把美国的技术的话实际上是转让给了那个伊朗啊，所以基于这个理由的话，澳大利亚是禁止华为在那个 5G 领域里面的这个投资，而转向于那个像 Ericsson 跟 Motorola 其他的一些，所以在这样背景之下的，我相信在可见的未来的话，科技方面的这个对峙或者冷战的话，会愈加愈烈啊，不可能有各方面的没有一个方面的不，澳大利亚不可能在这方面的话做让步。
那王教授，这个中澳到现在建交也是50年了。那到了2014年的时候，双方就是互认对方就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了。那这几年这个关系急转而下，您认为最根本的矛盾在哪里？
我觉得有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说，大概在2017年左右，就是说有报道说中国在干预这个澳洲的内政，透过一些华裔人士试图影响这个澳洲的政党的中国政策，这在澳洲国内引起很大的一些反感。那第二点的话，就是中国的战狼外交，因为这种中国的国力最近增长嘛，自信大增，所以已经不再韬光养晦了，而且开始教训别人了。所以大概两年前吧，中国驻澳洲的大使馆曾经对这个澳洲提出14点的指责，那这点就是说也让澳洲人非常的反感。那第三个原因的话，就是国际政治的变化，就是这种国际局势已经逐渐的在变化当中，那美中关系已经走向竞争了。那这个澳洲在传统上一直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算是一个坚强的盟友，所以很明显的话，在这种中美之间的选择，这个澳洲明显的已经选择美国了。所以说有这几种原因，就是说整个这种局势的改变，所以对这种中澳的关系也已经开始逐渐的有所影响。
那史教授，您前面提到这个关于间谍案呢，那澳大利亚政府也在争取让被中国关押的澳大利亚人士获得获释，这方面在国内也受到很大的压力。那这些人包括这个商人兼作家杨恒军，还有在北京被拘押的记者陈雷。那您认为在这个方面，您前面提到说可能不会很大的有很快有成果，那国内是怎么样的反应呢？对这个问题？
因为在澳大利亚整个国内的话，对中国方面就逮捕杨恒军跟陈雷的话，反应是非常非常大的。刚刚实际上我已经提到，澳大利亚总理的话把那个释放这两个人的话是作为他的那个这一次跟习近平谈话的两个最主要的点之一啊。那么几乎就是在澳大利亚一边倒的民意的话都支持，就希望政府的话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中国政府到尽快的释放。因为我们得到的消息，我们有澳大利亚大部分的人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就是说中国把这两位就杨恒军跟陈磊的话逮捕了，然后呢不进行那个合理的那个司法程序啊，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知道这两人到底是犯了什么样的罪。他中国政府只是给了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说他们有害于什么中国的国家利益啊，到底是什么国家安全，什么是国家利益，这是非常模糊的啊。另外从那个人道角度来讲的话，你们大概也听到报道，就是自从陈磊被逮捕以后的话，他跟他的孩子两年之间的话连一次通话的机会都不给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不人道的，这在西方的话会引起极大的公愤的啊。所以从这角度，我相信澳大利亚应该是100%的希望澳大利亚政府的话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这两人会尽快得到释放。
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呢，我们挑选其中的几则首先是 James， 他说呢，能达到两国人民别仇恨加深就是胜利了，别的无所谓，生意能做就做，不能做就不做，澳洲人民一直活得挺好的。还有一位这个朋友呢，他的推特是，他的名字是大王你没穿衣服，他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未成年式外交状态，与利害了我的国家形象等同于面子，领导人的权威感与国家强大的自信划等号，其实这就是缺乏自信内在自卑带来的心理脆弱，特别是敏感捕风捉影易怒，用语言来攻击掩盖懦弱。好，那我们请这个王教授，您对这个两位朋友的留言先做一个回应。
我觉得这两位的留言都很有意思。就像刚刚第二位的讲到这个像中国的表现，像战狼外交或者说厉害的我的国，是一种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嘛。这种说法上也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自信的话，你也不用说像这个对澳大利亚有这种14点的指责嘛。对不对？你可以说我对我自己很有信心，然后就像儒家所讲，就是远人不服的话，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所以说别人怎么样，我实际上是并不在意的，因为我对我自己非常有信心的。那另外就是说不要有仇恨，这也的确是，就是说国与国之间的仇恨，实际上是对双方的双方都不好。而且目前这种情况的话，我是蛮担心的，就是说当这种不光是中美或是中澳之间这种竞争程度增高的话，实际上会对他们国内一些华裔的人士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说这种仇恨的程度应该是要降低的。
史教授，
我觉得刚刚两位这个听众或者是观众的话做的评论很好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这样，从澳大利亚政府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很可能就会回到我们叫 John Howard 是其中的在澳大利亚任期最长的一位总理，他在处理中国的问题上就有一个原则，就是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只要两国之间的话不是处于一种敌对的关系，做生意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然后把政治的因素的话稍微放淡一点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策略。那么刚刚第二位那个网友的评论的话也说的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精确啊。我个人觉得中国在外交上的话应该展示一个大国的风度啊，不要以一个像未成年的那小孩的这种姿态啊，然后到处树敌，然后这种战狼外交。但是这也不可避免，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就决定了这些在海外的这些人士的话，如果他们不采用战狼外交姿态的话，很可能在国内的话就会受到批评啊，所以这是由整个制度造成的啊。但希望就是说中澳两个国家之间的话，会一点一点的摒去敌对的这些情绪啊，让我们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啊。
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赫林博士和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对一的会晤，会如何影响日本的对华姿态，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这里是美国之音10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日本政府宣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7号在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对一的会晤，这是将近3年来两国首脑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岸田文雄执政后，对华立场比前任相对的强硬，尤其是在近期，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导弹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引起日本不满。上星期，朝鲜发射导弹落入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海域，再次使日本感到极大的威胁。中日两国领导人会面，能否缓解日本在台湾和朝鲜问题上的不安？习近平20大之后接连会见美、澳、日等多国领导人，能否改善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观感，减少西方国家联手对抗中国威胁的态势？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仍然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还有一位是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博士，欢迎二位。那首先请教这个陈博士，那预计岸田文雄和习近平的会谈会包括哪些主要的议题？
先以主轴来说好，大概会以日本试图与中国建立一个建设性的然后安定的关系、稳定的关系去谈。这一点呢是岸田文雄之前去年跟习近平在电话会谈中就已经先谈到了。外相林方正呢昨天在记者会里强调一样的观点。那把主轴抓好之后呢，我们来看议题。议题呢由重要性来排序。一定是先台湾，然后朝鲜，尖阁群岛、乌克兰、南海，然后再可能是人权或者香港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因为日本认为说中国现在这个国家正在改变现在的现状，然后这些议题呢都是中国现在改变现状的那些议题当中，所以日本政府还有日本的外交官呢其实私底下一直跟中国政府讲说不要走向日本以前二战前的道路，过度自信，然后试图改变现状。那这次的会谈有可能就把这个议题公开来讲。那如果真的要我选一个议题一定会谈的，那一定是台湾。那可能中日间大概会各说各话，中国可能会重申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容外部势力干涉。因为对中国的角度来说，其实过去几年来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的程度变高了，但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中国对台湾施压变高了，造成台湾不安、区域不安，然后最后是全世界的不安。而日本呢是感到最不安的国家，因为地缘邻近性的关系，所以日本大概立场会继续重申说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然后两岸的分歧和平解决。所以这大概是为什么岸田政府一直在多边的会谈或是双边的会谈一直在强调同样的观点，台海问题和平解决。
那王教授，就像这个陈教授提到，这个岸田文雄他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不允许凭借武力改变现状。那是否可以解读成他在努力争取更多的支持来应对中国的挑战？
是的，目前的话，就是日本遇到一个两大的安全挑战，就是中国跟北韩的问题嘛。然后以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在这个钓鱼岛附近，中国的海警船不断的在这个钓鱼岛海域活动，然后有时候几乎每天都到它的临界区，这是24海里。那有的时候进入日本所宣称的领海12海里里头。那也常常在这个西太平洋有常态性的军演啊，那解放军也常常穿越宫古海峡，所以像日本现在对这个中国是相当的有担忧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北韩的问题，那北韩的问题的话也是因为导弹的试射嘛，那北韩有一个核武，那对日本来讲这都是安全上的一个威胁，所以日本的角度来看，他当然是希望说在他的周边能够稳定。那这当然也包括这个台湾的问题，就是说日本在台湾的立场目前是感觉上就是说已经越来越走向比较支持台湾的一个角度。但是我同意刚陈教授所讲的，就是说即使这个双方这次的高峰会会谈的话， 讲到台湾问题，也是有可能只是各说各话，双方各自重申自己的立场。所以说目前的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双方是有好几个问题需要解决，但是说彼此的气氛又不是很好，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开端吧，我们就拭目以待。
那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个台湾问题之前呢，陈教授，在九月底中日建交五十周年之际，中国海警船只驶入了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周围的日本领海。预计这个岸田文雄是否会向习近平提出领土主权问题呢？
非常可能，但是可能最后也会跟在台湾议题一样，日本重申说尖阁群岛属于日本，那中国觉得这个是没有主权争议，中海尖阁群岛中国称钓鱼台，那是属于中国。
那王教授，这个日本防卫省啊表示，几乎在同样的时间，他们看到这个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等三艘舰艇，还有俄罗斯海军的四艘舰艇也经过了日本附近的海域。那日本和俄罗斯也有北方四岛的争议，那日本首相是否会向中国提出这个领土主权其次呢，是在俄乌战争中中国应该对这个俄罗斯采取强硬的立场，这些问题呢？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耐人寻味的一个发展，就是目前中俄的战略合作慢慢的在加强，所以这个中俄的联合海军就曾经绕着日本绕着跑，那也举行过了好几次的这个联合空中飞行，那这些空中的飞行呢都到日本海啊、东海、西太平洋的一些海域这个海域上空，那这种情况哈，以日本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俄乌战争实际上也导致了这个日俄关系的一个紧张，因为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日本的角度是跟美国一致的，所以战争一爆发的时候，日本就驱逐了一些日本的外交官，然后日本也撤回了给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那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日俄关系实际上目前是比较紧张的一种情况。那日本所担心的就是说，会不会中俄会联手对付日本呢？那这是就是说日本的一个战略环境来看的话，就是说很明显的中俄是站在一边，那日本的话就会更依赖美国来作为一个反制。
那陈教授，美国和日本在10月10号到19号，也就是目前这段阶段，正在日本南部进行两年一次的利剑大型联合军事演习，来应对中国和朝鲜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那如果台湾战争爆发，拜登政府是否会直接派美军支持台湾？目前还值得怀疑啊。但是如果美军出兵援助台湾，那根据美日同盟的这个约定，日本的自卫队也必须出动，日本国内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好啊，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日本政府，日本政府的立场一直就是维持所有的契约体制，也就是说维持台海现状，那这个台海现状呢，就是代表说台湾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控制之外之下，对。那关于台湾的主权呢？那日本就是就对中国的对中国宣称是采取说我充分理解，那并不代表说我承认。对，虽然这个企业体制啊越来越难维持，但是这是日本政府目前的立场，跟之前是一贯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岸田政府一直不断在同样的公开场合强调说他会要求中国去维持台海和平现状。那日本就是想去避免说陷入这种困境，说不得不去援助台湾，可是其实他日本又不想对中国开战。那从国内的角度来看呢，如果战争是发生在明天，大概很难出兵援助台湾，大概很难得到大部分的日本人的支持，因为其实日本社会是一个相对平和，然后缓慢，然后抗拒激烈改变的社会。但是啊，这个趋势啊正在慢慢的转变当中，特别是日本人对台湾的好感慢慢的在增加。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啊，每年都有请日本的中央社做民调。那你会看到，其实大概75%以上的日本人都认为说，对台湾有好感，那台湾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然后也赞成台湾加入 CPTPP。所以，如果战争发生在明天，可能不会。但是慢慢的随时间拉长，可能会日本政府可能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民间支持。
那王教授，朝鲜今年发射的导弹已经超过30枚了，其中上个星期三发射的一枚导弹落入了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海域，在防止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的问题上，习近平能够和愿意发挥多大的作用？
对，我先讲之前一个问题，就是说根据这个日美的安保条约，就是说这个美日的同盟只限制在日本管辖的领土受到攻击的情况。如果说美国出兵台湾的话，不见得说会启动这个日美安保条约的第五条，所以要看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子。那回到这种北韩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日本当然希望中国能够克制北韩，因为目前在国际上这个只有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力比较大，但是这也并不表示说中国能够控制北韩的一些外交行动，因为毕竟上这个北韩跟中国之间有意见不合的情况，因为北韩也不希望说在自己在每件事情上都听令于中国，但是说北韩一直是日本的一个安全威胁，所以在这个方面上的话，当日本跟中国会谈的时候，日本当然都希望中国能够克制美韩。就像前几天这个拜登跟习近平会谈的时候，也是提到北韩的问题，但是拜登也有提到，就是说他并不认为说中国能够完全控制北韩。那所以说这个问题会谈，然后日本也会希望说中国发挥他的影响力。但是最后就是说看看这个北韩他以他自己国家利益，看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那陈教授，上个月朝鲜发射的一枚洲际导弹还飞越了日本北部的空域，在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问题上，日本希望中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样的预期？
其实日本大概会希望说中国负起区域大国的责任，抑制朝鲜进一步挑衅。其实啊，可能大家都知道，朝鲜的能源啊，经济超越90%都是依赖中国。那它的飞弹装备啊，也都是来自中国。每次朝鲜射飞弹的时候，日本跟联合国都会去日本海去捡那个飞弹碎片，它上面都是写的 Made in China。所以，但是日本其实也很务实啊，他知道如果说要求中国去丢掉朝鲜，或者是不要再续约中日友好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或者甚至要朝鲜去武装化，这大概是做不到，但是可以至少要求中国私底下或是透过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施压，至少可以让日本不要再试射飞弹，或者是试射飞弹时不要飞越日本上空。可能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日本不要让朝鲜进一步去要测试核武，所以这是可能是日本会想希望中国可以做到的事。
那陈教授继续请问您，日本和澳大利亚在10月22号签署了新的双边安全协议，包括军事情报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来抗衡中国日益强势的这样一种引发对安全威胁的这样一种看法。那要让两国在面临潜在安全威胁的时候能够相互的磋商，那这项协议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就是日本跟澳洲这个亚太的两个次等强权，他们不愿意中国改变现状。其实啊，最近国际的新鲜事就是澳洲跟日本他们走得很近，然后对抗中议题上走得比美国更远。原因其实跟我们之前上一个节目谈到的有点相关，就是主要是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其实在奥巴马后期之后，从2012到2016，虽然有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政策，但是其实美国对中国政府许多改变国际信用的行为是没有什么制止作用的，像是中国用武力夺取红岩岛，像是中国南海军事化，对这些东西就让日本跟澳洲慢慢的感觉到，其实单纯的依赖美国安全的话，其实并不是这么可靠。所以你会看到从2016年到2017年开始，日本跟澳洲都在强调说我们必须要更紧密的联盟，而且我们要打铁还要自身，我们要提高我们军事预算，要买更多先进的武器。对，所以这是外部的原因。但内部原因其实就是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厌中的社会，这个从Pew Research Institute 的多年来的民调都发现80%的日本人其实都是厌中的，这个趋势其实过去20年来非常的稳定。 那至于澳洲呢，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不断对澳洲进行的所谓的情报渗透的问题，这个刚刚有谈到，所以日本跟澳洲合在一起，其实主要是要跟中国伸出一个信号，就是我们不会接受你可以轻易的用武力或者用任何方式去改变国际现状。
嗯哼，那王教授，这是日本除了和美国之外的第一个国家签署类似的协议，您怎么看这项协议的重要性？
我认为这应该还是得从这个中国崛起的一个角度来看，就说因为中国的崛起引起了区域国家的一个担忧，那日本跟澳大利亚目前他们都受到一个比如说他们觉得这个安全的环境受到威胁了嘛。所以说他们签署这个双边的安全协议，但是我个人认为说，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把美国的角色轻忽，就是说我个人看法说，把这个安全协议是放在这种日美同盟还有这个AUKUS之下来看，就是说毕竟这个安全协议也是美国乐观其成的，就这两个都是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盟邦。但是在这种东亚并没有像北约这种多边的国际组织，那所以说美国只能透过这种双边合作的方式来，那目前这种日本跟澳洲签的这种双边安全协议啊，就是说他们最终还是得必须要有美国的介入才真的能够保障他们的安全。所以说虽然说两国当然担心说美国到时候不介入，但是我觉得美国介入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因为这是符合美国国家的安全利益，也符合美国的这个战略利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新的安全双边协议跟这个日美同盟啊，或者说跟这个美澳同盟，实际上是不抵触的，实际上是可以一种相辅相成的一种协议。
嗯哼，好，谢谢王教授和陈教授。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观众和网友给我们的留言那首先在推特上呢，这位叫戴万郎，他说：“毕竟日本是亚洲第一强国，日本该如何维护亚洲和平，要考验日本领导人的决心。”还有一位朋友南风静吹，他说：“政治格局恶化必然导致国际格局恶化。”好，那我先请教这个陈教授，您先来做一个回应。
我必须要说，其实日本从2012年开始，高层领导人就慢慢有体会到说，他们必须要扮演更积极的和平促进者的角色。这个是从安倍开始带起的风潮。那从安倍开始多年的努力其实这种共识慢慢的体现在日本的像是外交蓝皮书啊，国防白皮书啊，都有去强调这一点，说日本其实不应该比起以往是这么被动的安全角色，应该做一个更积极的和平促进者。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看到日本其实不断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是今日乌克兰可能是明日的亚洲，一直去强调说我们必须要去提醒其他国家我们可以做的更多。
嗯，那王教授您做一个回应。
对，我觉得日本实际上是可以成为一个强国的。日本毕竟是世界第三大的经济体，但是它的国防预算只有 GDP 的1%，这是非常低的。北约的国家都是至少要2%，那美国是3%、4%，所以日本这个军事力量的增长是绝对是有空间的。那目前是就是说它的国内还没有达到共识，并不容易做到。那另外第二位网友讲到政治格局影响国际格局，我也是完全同意，就是说很多的这种国内政治的因素会影响到国际政治，或者说一国的外交。那像中国对台湾的问题很多是因为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嘛。那日本也是，日本想要走一个比较让这个日本的军事上比较有更高的角色，但是让它受到国内和平宪法的第9条的限制。那目前的国内名义上还不想要更改这个和平宪法，所以国内政治是会影响到国际政治的。
好，那非常感谢王元刚博士和陈佑化博士。那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习近平的烦恼，动态清零如何体面对场，还有和石家庄现象，中国防疫为何朝令夕改。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和观众的收看和点评，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